是没在五堂跟大家见面，心真的很挂着大家。我们首先低头祈祷，主啊，求你在这个时间里面去掌管我们的心思，掌管我们的意念，求你给我们有悟性去明白你自己话语，帮助我们，带领我们一时间，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数一数咧，我在荣光堂咧已经是超过了26年。啊，有啲人听到咧就好惊讶，有咩有咁耐咩？记得在初信主嗰几年咧，我好怕有人去问我一个问题，但系唔知点解咧，有啲弟兄姊妹咧就好热心嘅，成日都会问呢个问题嘅，譬如杨伟新嗰啲啦，就会问呢啲问题啦。你近来嘅灵性好唔好啊？有没有读圣经啊？有没有灵修啊？我好怕人家问我这些问题，因为都不知道怎样答。有时候见到他们来呢，我心里想着不知道会不会又问这些问题，就会掉头走的了。如果有人今天这样问你，你又怎样回答呢？有人问你，你的灵性好不好啊？你有没有灵修啊？你会怎样去回答呢？耶稣基督他有一句这样的说话，他说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从这句说话去看，我们很应该呢有一个丰盛，有一个光彩的基督徒生命，因为这个是主耶稣的应许。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你不知道会不会觉得我们总是觉得做不到，我们觉得我们的属灵生命很呆滞，纵然我们很热心侍奉都好，里面觉得很枯干，没有一种的甘霖好像滋润我们的心灵一样，我们觉得很枯干。究竟怎样才可以得到一个光彩的基督徒的生命呢？今天我就透过约翰福音21章15至19节，你同大家分享呢一方面嘅信息。约翰福音21章15至19节，打开之后请听我读出。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嘅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上帝。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这段的经文带给我们的信息，第一样就是一个基督徒，如果你要拥有一个光彩的属灵生命，就要靠着主耶稣，时常去检视一下自己对主耶稣的爱。要拥有一个光彩的属灵生命，你是一个基督徒，你就要靠着主耶稣，时常去检视一下自己 对主耶稣的我。彼得在十二个门徒里面，他是一个非常突出的门徒。自从他被耶稣呼召跟随他之后，他就真的一直都跟随他，并且他经常都替门徒讲说话。当耶稣问门徒你们说我是谁的时候，彼得就会抢着去答你是基督。在彼得的观念里面，他所认识的基督是一个满有能力，能够医病、赶鬼、将水变酒、平静风浪、用五饼二鱼来到喂饱几千人的基督。但其实对于耶稣基督的使命呢，他是不明白的。在主耶稣要替他们洗脚的时候呢，彼得原本就应该呢排第一的，因为他是一个很热心的人，但是他又走到最尾。当轮到他的时候呢，他就告诉耶稣，你永远都不可以洗我脚。在那时候，我相信不会有人去否定彼得对耶稣的关怀和那个爱心，那个真诚和那个热心。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在基督上十字架之前，彼得做了一件他永远都不能够原谅自己的事，就是他三次不认主耶稣。这三次不认主耶稣使到彼得的内心起了很多的内疚。主耶稣在这一次向彼得的显现，或者是向门徒的显现，是第三次。我们不知道第一、第二次，经文亦都没有记载彼得在当中，但是我相信呢，彼得在里面的。不过耶稣没有跟他讲说话。这一次耶稣第三次向他们显现，在吃完饭之后就单独跟彼得讲了一些说话。在门徒的心里面，其实有很多不安，有很多矛盾。他们不理解到耶稣基督的受苦和他们的复活，他的复活是究竟是什么回事，以致他们的心里面有很多的矛盾。原本耶稣基督的复活是一件很高兴的事，但是彼得做了什么呢？他回去打鱼，其他的门徒都跟着他去。那在这里就显示了彼得和门徒心里面实在有很多的矛盾和不安，甚至乎他们明知是耶稣，他们都不够胆去问你是谁。主耶稣和彼得对话，一开始他就问约翰的西门，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耶稣第一次称呼彼得为约翰的儿子西门，是他初次和彼得相遇的时候。当时他还叫彼得做基法。彼得当时是一个渔夫，因为主的呼召呢，他就抌低晒所有的嘢嚟到去跟随主。但是而家他又再成为一个渔夫，主耶稣咁样称呼他，而且再三咁样嚟到称呼他约翰的儿子西门，是要话俾彼得听，要他反省，知道自己的生命未曾更新，未曾改变。彼得曾经在众门徒的面前向主耶稣咁话，佢众人虽然跌倒，我总不能。甚至为了保护主耶稣，他将大祭司的仆人的耳仔斩了下来。但是他后来竟然三次不认主。在这里主耶稣三次问他，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彼得三次回应主的问题，他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主耶稣这样重复去问，是表达着他非常重视彼得是不是爱他。他要强调彼得要再三去想，去反省自己对主的爱。彼得在过去对主的爱是从他自己出发的，他甚至可以为主耶稣做任何事，他为了是要保护主耶稣不受到任何伤害。彼得以为他这样就等于爱主。有一间教会，他请了一位青年的牧师， 个牧师到任咗之后咧，佢就安排去探访弟兄姊妹。有一日咧，佢去到一个年长嘅长老屋企去探访，长老就啱啱出咗去，就唔喺屋企，咁啊剩低长老嘅太太喺度。咁牧师同呢位太太咧就倾得好开心，倾得好愉快。但系当牧师离开嘅时候咧，佢问咗呢位太太一个嘅问题，佢话：你哋爱主吗？咁呢位太太当然哑口无言啦，唔知道点样答佢。咁牧师亦都离开咗啦。当长老翻嚟嘅时候，呢位太太就将牧师嚟探访嘅事情一一咁话翻俾长老听。咁仲话俾佢听咧，牧师临离开之前咧，问咗个咁嘅问题：你哋爱主吗？咁长老听到咧就话啦：你有冇话俾佢听？我哋已经翻咗教会二十几年噶啦，而且从来冇缺席过教会举办嘅任何嘅活动、任何嘅聚会。我太太就话：佢冇问呢个问题。咁长老又话啦：你有冇话俾佢听？我哋二十五年嚟都一直维持十分之二至十分之三嘅奉献啊！长老嘅太太又话啦：佢冇问呢个问题。咁个长老咧，跟住又讲啦：佢话你冇话俾佢听，我担任咗长老已经超过十五年啦。我个大仔仲读紧神学院，我个细仔系教会嘅执事。个太太又话：佢都冇问呢个问题。咁个长老都唔记得咗个太太提过佢个牧师嘅问题系乜嘢。咁佢就问个太太啦：佢话究竟佢问咗咩问题啊？个太太就话俾佢听：个牧师问你哋爱主吗？弟兄姊妹，主耶稣话：你爱我吗？彼得反省咗之后咧，就连讲爱嘅主权都交翻俾主耶稣手里边。彼得体会到自己嘅软弱，体会到自己嘅不足，体会到自己嘅骄傲，体会到自己对主耶稣嘅爱嗰个嘅肤浅。佢明白到主耶稣嘅使命，主耶稣所讲嘅爱根本唔系佢以前所领受嘅爱。当主耶稣问佢：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爱我吗？嘅时候，彼得今次唔敢再讲。众人虽然跌倒，我总不能呢一类咁狂妄嘅说话，而只有谦卑咁样对主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主耶稣冇问彼得点解三次唔认佢，主耶稣亦都冇问彼得点解要重操故业，佢都冇问彼得跟住有咩嘅打算，佢只系问彼得一样嘢：你爱我吗？佢重视自己同彼得之间用爱建立嘅关系。弟兄姊妹，主耶稣同我哋嘅关系同时一个爱嘅关系，呢、这个爱嘅关系系主耶稣所睇重嘅。彼得在反省了主耶稣爱的呼唤之后，他的生命有了很大的改变，他的生命得到更新，和主耶稣一起享受真正爱的连结，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梦寐以求的。如果这个都是你的心愿的话，你不妨好像彼得这样去学下，问下自己，去反省下自己对主耶稣的爱，不妨打开这张圣经读多几次，问一问自己：我爱主吗？当我们去讲爱主耶稣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我们应该有什么表现，在我们的行为上面应该有什么表现呢？主耶稣在彼得回应了他爱的呼唤之后，他跟着向彼得发出了两个的命令，而这两个命令对彼得的属灵生命来讲是有决定性影响的。跟住我是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两个命令的信息。第一个命令就是要彼得以建立弟兄姊妹的属灵生命为侍奉主的目标。一个信徒如果要拥有一个光彩的基督徒生命，你就要承接主的命令，以建立弟兄姊妹的属灵生命为侍奉主的目标。主耶稣向彼得发出这个命令是怎样说的呢？他说：你喂养我的羊，你牧养我的羊。 从这几节经文去看，我们会看到主耶稣呢对于他自己的羊群的属灵生命是非常重视的。他关顾到他的羊有没有得到牧养，有没有得到喂养，他们的属灵生命有没有得到好好地照顾。但是同时对于彼得来讲都是很重要的，这三个的命令，这三次的命令都是接住彼得回应主爱的呼唤之后而发出的。这个从主而来的命令是回应主呼召的结果。有些基督徒很多时候很渴望呢去回应主耶稣的爱的呼唤，但是最好就不用我承担什么，可以很浪漫地跟主耶稣拍下拖谈下情聊下偈吃下饭。但是主耶稣爱惜彼得，这个命令对彼得的属灵生命的重要是维持对彼主耶稣和彼得之间爱的关系一个不可以缺少的元素。我们试想一想，假如彼得在回应主耶稣这个爱的呼唤之后，主耶稣根本没有吩咐过任何东西，你猜有什么事情发生？彼得会不会继续回去打鱼？我相信会，因为打鱼是彼得维生的本领，他是靠那样东西来到去生存的。况且主耶稣都没有责备他不应该回去打鱼。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如果主耶稣真的没有吩咐彼得任何东西的话，我相信我们不会在使徒行传看到彼得的踪影。牧养群羊是一件非常艰苦的工作，作为一个牧羊人，他不单止要照顾群羊的起居，他还要保护他们的安全，甚至为到自己属于自己的羊而将生命置于不顾。在犹太人传统里面，牧羊人照顾的羊如果不是属于他的话，假如他在工作期间不见了，那他一定要赔偿。当然如果有合理的解释，那就当然很没问题，如果没有的话，他就一定要赔偿。在撒母耳记上17:34-36那里有一段这样的记载，是大卫向扫罗王讲的。他说，你仆人为父亲放羊，有时来了狮子，有时来了熊，从群中担了一只羊羔去，我就追赶他，击打他，将羊羔从他的口中里面救回出来。他起来要害我，我就执住那些胡子，不是我这些啊，将他打死。可见牧羊人的工作是一件献上生命的工作来的。主耶稣吩咐彼得去牧养他的羊，这个的命令，这个是一个的命令，是一个献上生命的命令。既然是一个命令，彼得能够做的就只有顺服。主的羊是属于主的，不是只是坐在我们这里每一个人是属于主的。在街外主说，我羊圈外还有很多的羊，每一只羊是属于主的。即是说呢，彼得要执行耶稣这个命令的时候，他是要做些什么呢？他不可以疏忽，他要警醒谨守。正如在彼得前书5:2-3他劝勉教会长老的时候，他怎样说呢？他说，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上帝的群羊，按着上帝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合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作群羊的榜样。主耶稣吩咐彼得去牧养群羊，是要彼得将生命的焦点从打鱼那里转到去群羊的身上。彼得信服了这个命令，使他所关注的从此以后就和主耶稣所关注的连结在一起。彼得再不是以前那个约翰的儿子西门，而是主耶稣的仆人。他再不做一些讨自己喜悦的事，主耶稣为羊舍命，而彼得也为了他的群羊献上整个的生命。弟兄姊妹，相信我们都不会否认在初期教会彼得的生命可以用十分光彩来到形容，亦都是我们所羡慕的。或许你会说， 我不是彼得，牧羊是传道人和牧师的职事。没错，传道人和牧师当然要在这个职事上面竭尽所能，至死忠心，但并不是表示我们不用关注主的群羊的属灵生命是不是得到适当的照顾。如果你想好像彼得一样有一个光彩的生命，无论你今天是传道人也好，是长老也好，是执事也好，是平信徒也好，重要的是你要回应主耶稣向你发出的命令，以主耶稣所关注的就是弟兄姊妹的属灵生命得到成长，作为你侍奉主的焦点和目标。群羊是属于主耶稣的，因此我们不可以否认一个事实，就是我们必须要明白主耶稣的心意，要明白主耶稣的心意，信徒就要信服主另外一个命令，就是要做主的门徒，以至死忠心的态度去跟从主，并以此为其生命的导向。要拥有一个光彩的属灵生命，基督徒就要信服主的命令，做主的门徒，以至死忠心的态度来到跟从主，并且以此为其生命的导向。当主耶稣第三次吩咐彼得喂养他的羊之后，接着下来主耶稣是很严谨地跟彼得讲一番说话，是讲彼得将要承受的担子，是讲彼得将要遇见的苦难。他说，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的地方去。然后跟着发出第二个命令，就是你跟从我吧。这个命令同样在22节出现，可见这个命令对彼得的生命是重要的。主耶稣不是要求或者邀请彼得你去跟从他，而是命令彼得。很多时候人都喜欢呢，或者很多基督徒都喜欢呢，将主耶稣的命令呢是弱化成一个要求或者一个邀请。今天你认为孝顺父母是一个要求啊，又或是上帝的命令啊？你认为你用爱心照顾你的家人、你的配偶，这个是要求啊，是一个要求啊，又或是一个命令啊？你认为今天你回来教会敬拜上帝，是教会对你一个要求啊，又或是上帝的命令啊？你认为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又要爱你的邻舍，你看为一个要求啊，一或是主耶稣的命令？你认为你用爱心去照顾弟兄姊妹的肉体和属灵生命的需要是一项要求啊，一或是上帝的命令？你认为悔改饶恕别人的过犯是上帝对你一个要求啊，一或是上帝对你一个命令？你认为忠心跟从主是一个要求啊，一或是上帝一个的命令？主耶稣向彼得讲这番话，正是他自己生命的写照。跟着他跟彼得讲，你来跟从我吧，就是命令彼得要做他的门徒，学他的样式，献上他自己生命来到荣耀上帝。跟从主耶稣，我不知道大家想到什么，我也没办法想象得到彼得当时的心情，究竟是很开心又或是很忧愁呢？经文也没有具体的答案，但是有一样我们要留意的，这个是一个的命令，这个命令是满有权能的主，是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的主发出的。这个命令同时带着一个每一个基督徒发梦都想得到的应许，就是一个光彩基督徒的生命，是一个荣耀上帝的生命，不过是要用死来到荣耀上帝的。德国神学家有一个神学家叫潘霍华，他有一句说话呢很值得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去想的，就是当基督呼召一个人的时候，他是叫人来到为他死。这句话正好来到形容彼得这一次的经历，来为他死， 是彼得拥有光彩的生命的一个要素，亦都是作主门徒的要素，是跟从主的要素，是一个拥有光彩属灵生命的基督徒对生命必有的态度。突破杂志那个的创办人苏恩贝姊妹，她在台湾校园侍奉的时候呢，已经对青少年的工作呢是很有负担的。后来她经历了一场很大的病，病之后呢，她才去明知道自己呢是患了多年的癌症。她以为自己呢一路已经到了尽头了，但是当她回来香港接受治疗的时候，上帝俾佢睇到香港青少年嘅需要，佢亦都俾呢班嘅青少年喺呢个社会上面无所适从、感到失落嘅光景嚟到触动。于是佢冇体会到佢自己嗰个身体嘅虚弱，为自己传来啲乜嘢，而系尽咗自己仅有嘅力量，创办咗突破杂志。佢不辞劳苦咁样实践上帝托付俾佢嘅使命，委身喺香港呢班青少年身上边。剩下那十零年的时间，就完全毫无保留地奉献了在这班青少年身上，直至到他死那一天。弟兄姊妹，基督呼召我们做他的门徒，这个呼召不是一个要求，亦都不是一个邀请，而是一个命令。因为是主的命令，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回应只有就是信服，好像一个士兵去信服他的元帥一样，以至死忠心的态度来做主的门徒，荣耀上帝，并以此为其人生的导向。我们今年的主题是与主同行，爱中互见。大家想到什么呢？与主同行，爱中互见。有个基督徒听到这两句说话，就会想到一些很浪漫、很漂亮、好舒適的情景，跟主耶穌在沙灘漫步、拍拖、傾偈。我們很少想到這個主題帶給我們真正的意義在哪裡。愛中互見意思就是我們用基督的愛去彼此牧養、彼此建立。基督的愛就是獻上生命的愛，即是為了你的弟兄姊妹得到造就、得到牧養。主耶稣呼召你献上你的生命。与主同行意思就是要做主的门徒。主耶稣呼召彼得做他的门徒，是呼召彼得来为他死。同样主呼召我们今天做他的门徒，亦都是呼召我们为他死。你要拥有一个上帝所悦纳光彩的基督徒的生命，我们就要经常去不断反省一下自己对主耶稣的爱。我们还要去承接主的命令，竭尽所能，甚至献上自己生命来到去照顾弟兄姊妹属灵生命上面的需要。我们亦都要顺服主的命令，以至死忠心的态度来到去做主的门徒。这三样东西是不可以分割的，这三样东西是一个荣耀上帝生命所不可以少的。我们低头祈祷。主啊，多谢你，因为你自己说话是何等的宝贵。你呼召我们，我们知道不单止是要我们为你死，同时是要我们分享你的美事。求神将你自己说话摆在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叫我们时刻去反省，我们爱主吗？叫我们时刻去反省，我们有没有去顺服主你的命令。求主你帮助我们，保守我们，我们的软弱就交在神你的手中。求你怜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